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八月十一号，公元2003年十月六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前政治犯班颠家措自传书《雪山下的火焰》中文版问世；美国政府视整个西藏三区为一个西藏；爱尔兰支持西藏团体呼吁总统访华期间为促藏中和谈进行施压。西藏前政治犯班颠家措的自传书籍《雪山下的火焰》英文版发行后曾轰动全球，畅销量一直很高，被多国翻译，很受欢迎。他本人也被很多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邀请前往世界各地，讲述狱中亲身经历的同时，广泛地宣传了西藏问题。这次中文版的问世是由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出版，该成员廖天琪女士翻译，全书共300页。西藏前政治犯班颠家措11岁时在其家乡帕南的嘎东寺出家，法名班颠家措，后来进入拉萨附近的哲蚌寺的洛塞林进修。他的自传书《雪山下的火焰》中详细阐述了1950年解放军入藏开始逐步改造西藏的社会，这场共产革命于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流亡，西藏人民抗暴失败而达到高潮，中共开始大批逮捕康巴战士和平民，并将大量僧侣下狱。班颠家措因拒绝出卖师长被捕入狱，受到严刑拷打，拒绝作伪证，最后判刑7年。他因忍受不了饥饿、酷刑和洗脑式的思想改造而逃跑，逮捕后加刑8年，整整2年时间都戴着脚镣，却依然要劳动。15年刑满之后又留厂就业，在砖瓦厂当奴工长达10年之久。1983年他终于获得自由，3个月后因张贴主张西藏独立的大字报再度判刑8年。1992年班颠家措在度过了33年牢狱生涯后被放逝，逃往印度。他以劳改幸存者的身份在联合国现身说法，并将他的一生撰写成书，向世界指控中共政权的反人类、反宗教及种族迫害之罪行。70岁的班颠家措现居于达仁萨拉。廖天琪女士在翻译此书后谈到最深的印象时表示，藏人性格中的自然朴实，即便在最严酷的检举揭发害人利己的监狱制度下，都往往能战胜丑陋和阴暗，而发挥人性的善良和忍耐。这和汉族社会人在高压之下，人整人、狗咬狗的非理性残酷有很大的区别。班颠家措向笔者坦述，他可以承受肉体上一定程度的残害折磨，但是让他去揭发、告密或陷害他人，这是对他最巨大的折磨和挑战，这方面他从来没有让过步。廖天琪最后强调，班颠家措坎坷的一生是西藏民族当代灾难历史的一幅画卷，西藏问题是汉民族的十字架，雪山下的火焰是一本每个中国人应读的书。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本月2号美东时间上午10点在华盛顿发表的2003年中国人权状况报告中，提出美国政府已视整个西藏三区为一个西藏。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年度报告中透露，美国政府近来加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的同时，对整个西藏三区改用了新的名称西藏。美国政府在过去误认为西藏只属于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却忽略了被划入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份的西藏地区。 但今年发表的年度报告中，新制定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连各省份的藏族自治州一致统称为西藏的这一新政策。根据该年度报告，未来美国政府将要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提及西藏方面的问题就是指整个西藏三区的问题。西藏问题专家凯特·桑德尔女士对此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方面对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仍没改变，但是对整个西藏三区改用新的名称统称为西藏，这是对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西藏地区特别给予关注的迹象。美国政府对西藏三区改用的称呼是针对藏中关系近来取得的改善，和达赖喇嘛一贯重申不寻求独立，只寻求在中国宪法保护下的高度自治。对此，美方的这一决策有助于未来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展开实质性的对话。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还详细透露，西藏流亡政府公认的西藏地区 90% 被中共划入四川省境内，称之为藏族自治州，而 94% 藏族人口位于划入中国各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很多西藏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藏中和谈的关键在于西藏三区统一的问题，中国应该认真考虑归还被分割的西藏地区，因为在达赖喇嘛特使第二度访问中国和西藏时，参访了西藏中甸和德钦藏族自治州境内。对此，很多藏人之间就三区统一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望，民众间的议论也正在进行。另据英国 BBC 报道，中国政府对美国国会的中国人权报告作出反驳，批评报告执笔人的傲慢与偏见，利用人权问题攻击中国。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周四提交的年度报告再次批评了中国的人权记录，并呼吁布什政府向北京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使中国改变人权状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说，美国国会的报告歪曲事实攻击中共，不顾中国的人权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举例说，中国成功地阻止了 SARS 病毒的扩散，经济长期实现快速增长，但他没有提到中国在头几个月演示导致了病毒在世界更广的传播。美国国会的中国人权报告还批评了中国限制政治和宗教自由，要求中国兑现去年12月在中美人权对话中做出的重要和广泛的人权承诺。对此，孔权表示，中国政府正是为了保护人权才禁止了法轮功邪教。请继续收听新闻。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克利斯女士从昨天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九天的正式访问。爱尔兰支持西藏协会呼吁麦克利斯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时，就尽早促成藏中和谈，向中方施压，要求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的对话。爱尔兰支持西藏协会的内尔·希志明先生表示，玛丽·麦克利斯总统是一位不明显的支持西藏人士，他于前两年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同达赖喇嘛亲切地举行了私人会晤。爱尔兰支持西藏协会致麦克利斯总统的呼吁信中详细陈述了就达赖喇嘛特使第二度访问中国使藏中关系取得了阶段性的恢复，中国政府提前释放刑期未满的部分重要政治犯的同时，在没有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判处登兹德烈仁波切死缓、处决洛桑屯驻以及对西藏康区一带加强进行镇压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强烈呼吁麦克利斯总统同胡锦涛举行私人会晤时提出与达赖喇嘛展开正面会谈，并允许达赖喇嘛特使第三度访问中国等方面的问题上进行施压。爱尔兰支持西藏协会还向设立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团体以及与西藏问题有关的全体组织呼吁，共同向爱尔兰总统致函，要求在他访华期间提及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耿顿确吉尼玛、登兹德烈仁波切以及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仍然关押的西藏政治犯拼作尼尊和登支喇嘛等部分个案。不仅是爱尔兰支持西藏协会， 爱尔兰政府方面平时在奥林匹克运动展开举办国评选活动和联合国人权大会等国际各舞台上一向极大关注西藏问题。另据 BBC 报道，麦克利斯在丈夫玛丽和教育部长邓普西的陪同下，将在香港、北京、沈阳、上海和深圳等地访问九天。麦克利斯率领一个130人的庞大代表团访华，成员包括商界和教育界的领袖。麦克利斯将首先访问香港，并于周一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会晤和出席当地爱尔兰社区的一个欢迎会。本周三，麦克利斯总统将抵达北京进行三天访问，除了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见面外，并将在北京大学向学生发表讲话。结束对沈阳、深圳、香港等的九天访问行程后，预计他将在本月16号返回到都柏林。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印度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在印中关系处在冷和平时期，只有印度共产党始终不渝地站在中国一边，声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时刻警惕印度国内一些右极势力利用达赖搞反华宣传。但印共对中共的友好既不能消除40年前那场战争留下的阴影，也不能减少印度人对西藏的同情和支持。导致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的态度上发生根本转变的，主要是印度的一些上层企业家和中国通。只要看看瓦吉帕伊的随访团名单，就可以发现名单里不但有几位重量级的内阁部长，还囊括了印度几乎所有的知名大公司以及众多工商贸易机构的负责人。曾经当过商业部长的经济学博士斯瓦米尔在印度最大英文杂志《前线》上撰文，要求印度政府改变对西藏问题的政策。此人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通，曾于1981年受印度总理之托去见过邓小平，得出结论说，除非印度放弃西藏盲点而使中国相信，否则中印两国绝不会发展成亲密的伙伴关系。放弃了西藏，印度是否就如愿以偿了吗？据说是结果很不乐观。印度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中国并没有直接承认西京属于印度。面对国内反对派众声喧哗，印度外交部长辛哈不得不出面表示，印度对于西藏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与过去印度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由此否认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做出了任何让步。在印度政府有点头疼之际，倒是西藏流亡政府出面为他们解围。流亡政府感谢印度对西藏人的长期支持，并表示欢迎中印关系的改善，认为这可以促进西藏问题的解决。在笔者看来，当今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上已经学到了不少聪明手段，但一牵涉到国内事务，不管是人权问题还是西藏问题，他们僵化、傲慢和残忍的专制本性就暴露无遗。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播送的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印度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